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23号星期六，下面是国际新闻。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星期六9月23号表示，中国最近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活动越来越频繁，如果引发意外冲突，事态恐怕一发不可收拾。星期五他曾经提及最近中共敌情真的满异常。据台湾国防部统计，单是在过去一个礼拜就有几百架次的中共解放军战机、无人机、军炸机和其他飞机以及军舰在中国航母山东舰在持续在台海周边行动。尤其是在9月17号到18号上午6点钟的24个钟头之内，单日就有103架次共机绕台，创下了数据公布以来历史新高。上一次单日新高是在今年4月份中国环台军演时，曾经侦获91架次的共机。星期六邱国正前赴台湾立法院时被记者问到，鉴于中国活动频繁，是否存在着因意外事件而引发更加广泛冲突的风险呢？他表示，这个是我们所担忧的。南韩外交部星期六9月23号表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南韩、日本外长对俄罗斯与北韩之间可能涉及的包括武器交易的军事合作和讨论表达严重关注。日本外务省则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布林肯、南韩外长朴振和日本外务大臣上川洋子在星期五的简短会议上一致同意对任何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威胁地区安全的行为做出坚定的回应。此前上川洋子和朴振的双边会谈上，两个人针对印太地区的形势、俄罗斯与北韩的领袖会谈等情势交换意见，并且对于北韩以前所未有的频率发射弹道导弹等问题同感担忧。北韓領導人金正恩上個禮拜對俄羅斯進行為期6日的訪問，這個是他自2011年底上台以來時間最長的一次出國訪問。金正恩與俄羅斯總統普京會面並參觀他的關鍵軍事和技術基地，突顯了兩個國家在面對與美國及其盟友日益加劇的單獨對抗時深化防務合作。一位聯合國人權專家表示，自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俄羅斯聯邦對異議人士以及公民和政治權利的鎮壓已經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聯合國首位俄羅斯人權狀況特別報告員瑪麗安娜·卡扎羅娃在她的首份報告中話俾聯合國人權理事會聽，莫斯科對烏克蘭的全面入侵隨之而嚟的是人權狀況的迅速惡化。她表示，過去20年嚟，俄羅斯對人權漸進和計劃性的限制在當前的國家政策中達到高峰，即透過審查制度、國家贊助宣傳和國家控制的信息，將任何實際存在或被視為異議的言論或者行動定為犯罪，並加強對戰爭的支持。在星期四9月21號和星期五9月22號人權理事會的互動中，卡扎羅娃對代表說，俄羅斯當局曾經試圖阻撓他的工作，拒絕他進入他的領土，並阻止他和政府官員、人權侵犯受害者、民間社會和執法部門等各種利害關係人會面。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星期五9月22號在訪問渥太華期間向加拿大議會發表講話，對加拿大自2022年2月份以來一直支持烏克蘭抗擊俄羅斯入侵表示感謝。加拿大總理杜魯多則承諾向烏克蘭提供4億8200萬美元的額外援助。杜魯多表示，援助將會包括約50輛裝甲車和對烏克蘭飛行員的 F-16 戰機訓練。澤連斯基說，加拿大在武器装备方面对乌克兰的支持使到我们得以挽救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加拿大在制裁俄罗斯的这场战争和恐怖活动中发挥领导作用，确实鼓励了世界上其他国家跟随你们前行。至今为止，加拿大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59亿美元的军事和其他援助。杜鲁多承诺，加拿大将会继续坚定而明确地和基辅站在一起。他在一份声明中说，乌克兰人民是决定21世纪未来的前锋。一项衡量全球政治暴力的最新研究显示，美国是世界上50个冲突最严重的国家中唯一的西方国家。武装冲突地点和事件数据项目显示，美国的排名是由于近年来政治暴力程度不断上升以及极右团体激增而推动的。这个组织是一间资料搜集、分析 和危機繪圖的非牟利組織，總部位於美國威斯康辛州，收集全球24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資料。截至9月初的12個月內，全球記錄了超過139,000宗的政治暴力事件，比前一年增加了約 27%。 武裝衝突地點和事件數據項目組織所發表的衝突指數，使用過去一年收集到的數據，根據四個指標：致命性、對平民的危險、地理擴散和武裝團體分裂，對每個國家和地區進行排名。雖然大多數國家在過去一年中至少發生過一次的政治暴力事件，但有50個國家的衝突程度排名最高，獲得極端、高度和動盪的評級。美國星期五公布再向海地警察提供$6,500,000的援助，並敦促聯合國安理會正式支持部署多國安全特派團，幫助這個加勒比海國家打擊嚴重的幫派暴力。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紐約舉行的一次討論海地安全局勢的會議上發表講話時表示，由肯尼亞領導的特派團可能會在幾個月內部署。我們真的沒有時間可以浪費了，布林肯說。海地去年請求幫助打擊暴力團伙，這些集團基本上佔領了首都太子港。外交官表示，該委員會最快可能在下個禮拜就美國起草的支持多國警察部署的決議進行投票。布林肯表示，雖然不提供任何部隊，但拜登政府將會和美國國會合作，提供$1,000,000支持多國特派團的後勤和財政援助。他說這個可能包括了情報支援。布林肯表示，星期五宣布的$6,500,000將會增強海地警察破除犯罪集團的能力。美國亦都會對海地前任和現任官員實施新的簽證禁令。華盛頓支持肯亞的三部分安全任務願景，包括幫助海地警察確保靜態設施和大陸的安全，以及加強長期的執法。肯尼亞總統威廉·魯托星期四在大會上表示，我們絕對不能夠將海地拋在後面。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這一節時事經緯環節。我們在9:00到11:00所使用的廣播頻率是短波7480千赫，
40米。
美國之音中文部粵語組網站網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面書網站帳戶的名稱是美國之音粵語網，在 YouTube 帳戶的名稱就是 VOA 美國之音粵語，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帳戶名稱是 VOA Cantonese。
你現在也可以在 Podcast 網站收聽美國之音粵語節目。我們的長篇美國歷史節目《建國史話》已經開始陸續上載到 Spotify.com 網站，各位可以隨時隨地下載收聽。請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體字搜尋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
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有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封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封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你就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的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的了。
在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坚持悼念六四湖南异议人士陈思明在台湾跳机，寻求美国和加拿大的庇护。不过我们会首先来讲到台湾的一个非政府组织报告揭露了中共炒作怀疑美国的论述，分析说这个是对台湾的心理战。
台湾资讯环境研究中心9月21号发表的最新报告揭露了中共操弄资讯的证据，而且直指在台湾既有的怀疑美国论中，有高达83%的论述经中共行为者操弄放大。专家指出，疑美论是中共对台心理战，旨在影响选情，来到推动和平统一。疑美论同时都呼应中共的大外宣需求，为华语受众打造符合中国利益的世界观。据美国之音记者李贤发自台北的报道，据台湾资讯
環境研究中心的儀美論與他們的產地研究報告，過去三年期間，中共總計在台灣散播約84項的儀美論論述，其中約可大致歸納為八類的內容，包括了棄台論、衰弱論、亂源論、假朋友、共謀論、假民主、反世界和毀台論等等。該中心共同主持人游之浩9月21日在發布座談會中表示，儀美論所指的是操弄台灣應遠離美國，或者是台美應該保持距離等類似的論述的集合。台灣資訊環境研究中心透過研究人員及人工智能的機械協作，就台灣於2021到2023年期間發生的12項重大事件為範圍，統整出84項具操弄性的儀美論論述，並追溯它的源頭行為者。游之浩分析，中共操弄儀美論來到捏造美國傷害台灣假象的程度有越來越升高的趨勢，例如毒株換疫苗、芯片換疫苗等論述，原本都是反對者用來批評美台之間的不對等利益交換，亦就是台灣用放寬含瘦肉精的美國豬肉進口及芯片出口到美國，來到換取美國捐贈台灣新冠疫苗。但經過蓄意操弄和曲解，就逐漸激化出美國在到掏空台灣或美國準備摧毀台灣的毀台陰謀論。他說，根據台灣資訊環境研究中心公布的84項儀美論清單中，其中45項源自台灣，中共行為者原創者僅28項，不過經中共行為者介入去放大聲量傳播的論述則多達70項，比例高達83%，顯示中共善於利用台灣民主社會的弱點來到擴大傳播既有的矛盾。台灣資訊環境研究中心定義的中共行為者包括了中共黨和各的官方機構、官方媒體、關聯的媒體所控制的行為者。游之浩指出，中共介入並放大的敘事類型主要為共謀論和假朋友論，代表這兩大論述能夠對台美關係造成最大程度的傷害，也都反映中共宣傳策略的順序。北京的共謀論散播的是美台雙邊精英共謀剝削台灣人民的謊言，而假朋友論則主張美國宣稱挺台卻沒有實質去協助，只是假朋友等曲解形式的講法。他說，台灣內部的八大類儀美論都有相對應的中共文宣，例如北京用兩岸一家親、中國真家人的溫情喊話來到呼應台灣內部的美國是假朋友的講法，又例如北京強化中國捍衛世界秩序的立場來到說服台灣民眾美國是亂源的認知。游之浩是這樣講的，
我们认为以美论的论述呢，呼应其他的中共宣传，两相结合之下呢，为华语的读者创造了一个符合中国利益的世界观。
他说，我们认为以美论的论述呼应其他的中共宣传，互相两者结合之下，为华语的读者受众创造一个符合中国利益的世界观，例如说美国是假朋友，会抛弃台湾，这个其他的中共宣传的宣传中国的好处，譬如说中国是台湾的家人，是亲人，换句话来讲，符合中国的利益世界观，不一定要讲中国的好话，说民主国家的坏话，讲民主的坏话，亦都可能有类似的效果。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助理教授黄少年在今年5月份发表的《瑞實歷史國：中國在台灣的宣傳和虛假信息行動》論文中，亦都有類似的觀點。黃少年說，相較於一般國家的軟實力宣傳，中國基於專制體制和統治正當性的邏輯，有更強烈的誘因和能力去操縱輿論。例如，在內部治理績效不佳時，中共就透過輿論製造外敵， 激發中國人民的民族主義，來到凝聚內部民意，轉為維繫中共一黨統治的正當性。又例如疑美論敘事中經常操弄美國是萬惡帝國主義霸權的錯誤認知，就是要來到偷渡中國和平不爭霸的假象，來到突顯中國治理模式的正當性。王少年是這樣對美國之音說的，
他是透過製造對美國的不同意来偷渡，他的潜台词就是对中国的同意，目标是要在台湾的舆论战场赢得相对于美国的优势。
中国是透过制造对美国的不同意来到偷渡他的潜台词，就是对中国的同意，目标是要在台湾的舆论战场赢得相对于美国的优势。但是疑美论可以影响到台湾总统大选的选情吗？黄少年说，疑美信美本来就是台湾社会内部既有的矛盾，强权例如是中共可能操弄这一类矛盾，包括操作疑美论来到达到介入选举的效果。他引用2022年中研院社会所中国效应调查的结论指出，相对于中间的选民，台湾泛绿支持者倾向相信美国会派兵协防台湾，亦都反對台美關係深化、對台灣是危險的講法。因此，親民進黨的泛綠陣營一向主張結盟美國和自由世界來到對抗中國，但是親國民黨的泛藍支持者則持相反的立場，而其他第三勢力陣營的論述則遊走美中之間，希望左右逢源。因此，理論上若疑美論敘事泛濫，將會對泛綠陣營的選擇不利。分析人士指出，炒作疑美論是中國對台心理戰的一環。位於台北的國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軍與作戰概念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李冠成說，和平統一是中共自認為收復台灣的最理想途徑，而認知戰是中國為了達到和統的謀略之一。中國強力灌輸台灣民眾統一有好處、台獨是絕路、外人不可靠等思維，其中炒作疑美論正是為了建立外人不可靠的認知，目的就是要讓台灣民意去排斥美國和其他國際盟友的支持，才能夠不費一兵一卒去完成統一大業。李冠成表示，過去兩次的總統大選中，疑美論聲量越趨顯著，而且連結戰爭與和平的對比，亦就是美國軍援將台灣變成戰場等敘事，去刻意醜化美國對台灣強化自衛能力的貢獻。李冠成對美國之音說，
總統選舉也快到了，當然中共也想要借選，所以他們會利用這個契機來炒作一些戰爭和和平。事實上中共一直在利用這樣子的二元對立來，
他說台灣總統選舉也都快到了，當然中共也都想要介入選舉，所以他們中共會利用這個契機來到炒作一些戰爭和平的概念。事實上中共一直在利用這樣的二元對立來到蠱惑台灣民眾，如果你害怕戰爭的話，那就要接受這個委屈的和平了。李冠成亦都是民意調查專家來的，他引述自家研究院三月份的台灣國防安全民意調查顯示，約有 60% 的受訪者並不同意美國軍援會將台灣推向戰爭。到了八月發表的最新民調，不同意這種論述的受訪者仍然約佔 57%， 比例雖然微幅下降，但差距在不差的範圍之內。李冠成表示，民意調查結果顯示台灣社會有60%左右的民意不會受到疑美論的動搖，代表民眾對美台關係抱持一定的信心。但他亦都提醒，交叉分析顯示疑美論對台灣不同政黨支持者和不同年齡層的民眾有著顯著的影響差異，例如高達有 85% 的民進黨支持者反對美國會將台灣推向戰爭的論述，但高達 65% 的國民黨支持者卻是傾向接受這個論述。另外有50歲到59歲的年齡層當中，相信疑美論者比例達到40%，比全年齡層的平均高出 6%。不過東海大學政治學教授邱思怡表示，相較於移美，台灣社會的移中或者是反中傾向絕對高出好幾倍，因此親中的總統候選人在台灣並不吃香的。即使是這樣，邱思怡仍然憂心移美論的聲量和中共的操弄力度有走升的趨勢。他說，台灣是一個享有言論的自由的民主國家，但人民仍然應具有敵我分明的意識。邱思怡對美國之音是這樣說的，
在台湾可能被中共灭国的情况之下，很多的移美，不管他根据的是真实讯息或虚假讯息，他后面只要涉及到中共那个动机，大家都不应该轻轻的放下。
他说，在台湾可能被中共灭国的情况之下，很多移美论，不理他的根据是真实信息一定是虚假信息，他后面只要涉及到中共入侵台湾这个动机，大家都不应该轻轻地放下的。只有大家将这种敌我意识和對民主的擁護、對主權的守護內化成 DNA， 台灣才會有真正的和平。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賢發自台北的報導。因為堅持悼念六四天安門事件而屢遭打壓的湖南異議人士陳思明9月22日流亡去到台灣，目前滯留在台北桃園國際機場。他強調，終極目標是要獲得到美國或加拿大政治庇護，並呼籲台灣不要將他遣返去中國。陳思明透露，自己本來諗住留低在中國，但兩個月前被當局傳唤的遭遇改變了他的人生路。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高峰發自香港的報導。
9月22日，湖南株洲異議人士陳思明接受美國之音專訪的時候說，自己已经成功踏足被他形容为自由之岛的台湾。
我在桃园机场跳机了，我买的飞机票是曼谷。
陈思明宣布自己在台北桃园机场跳机，他买的是曼谷飞广州的机票，中转桃园国际机场，9月22日泰国时间凌晨1点40分起飞，台北时间早上6点半到达桃园国际机场。他现正滞留在桃园国际机场的转机大厅，等待得到美国或者加拿大的政治庇护。过去几年，陈思明每年都会举牌悼念六四，早已被当局视为眼中钉。他说自己原本想留在中国抗争，但是最近中国的形势越来越严峻，当局一再无视法律程序，任意对他传唤拘留。
5月26号我发推纪念六四的时候，他们就要我删推，我说不删。
陈思明透露，5月26日他发出推文纪念六四的时候，湖南株洲当局要他删除推文，他说不肯删，当局就说如果不删除推文就会拘留他15日。陈思明当时说，你们要拘留就尽管拘留。到了15日之后，当局将他由拘留所直接接到去公安分局，公安局问陈思明肯不肯删除推文，说如果不肯删除推文的话就要入看守所判3到5年。陈思明说当时他很软弱，答应了公安局删除推文，而且这条推文已经在 Twitter 半个几月。陈思明说相信当局的真正目的不是想他删除推文，而是想他复原，打击他的人格尊严，侵犯他的言论自由。陈思明最后都是删除了推文，因为如果自己不肯删除推文的话，相信现在已经身在监狱。7月21日，湖南公安当局再度传唤陈思明，公安的一句说话令到陈思明决意逃亡。
去了以后呢，你们什么事情都没有，就是为了恐吓我一下。
陈思明说，公安再度传唤他不为什么，只是为了恐吓他。公安抢他的手机，他当时手机上的社交软件全部都是在登入状态的。结果陈思明朋友的联系方式全部都被当局掌握，最后陈思明被迫放弃了社交账号。谈话结束之后，公安又要求陈思明接受精神病鉴定。陈思明说他当时十分恐惧，他说自己不怕坐监，
但是如果是要去精神病医院的话，就担心自己会好像董瑶琼那样住上两三年，怕自己出来之后没病都变有病。第二日，陈思明取道长沙飞往云南西双版纳，当日傍晚离开中国国境进入老挝。其后中国维权律师卢思慧在老挝过境期间被当地警方带走。受到事件影响，八月初陈思明决定由老挝偷渡到泰国。
他们不光是搜捕我，在国内搜捕我，也在老挝搜捕。
陈思明说，中国当局不单止在国内整他，也都在老挝整他，因为老挝有一个共产党控制的湖南商会，商会找到蛇头，将飞机场的监控视频截图给蛇头看，等他们指认，而且是冻结了陈思明所有的银行卡。其后陈思明在曼谷联合国难民署登记难民身份，并且获发难民庇护卡，但是陈思明仍然难以安心。
联合国的官员就说了，他说这个卡呢，我们跟泰国有一个协议，
陈思明说，
只能
联合国的官员对他说，这张卡是同泰国有协议的，能够保证你不会被遣返中国。但是若果泰国警察和移民局的官员要拉他，将他关入监狱，这个亦都是泰国的主权和法律，联合国难民署是束手无策的，只能够提供法律援助。所以陈思明认为自己留在泰国亦都是会很恐怖，而在泰国期间，陈思明每日都是留在间房里面不敢见人。2019年，陈思明曾经到台湾短期旅游，而再次造访就是为了寻求政治庇护。他透过美国之音促请台湾当局和台湾人理解他的苦衷。
我是一个自由民主的追求者，我对台湾，
陈思明说自己是自由民主的追求者，因此自己对台湾有相当的好感，对台湾人民亦都有一定的尊重。关于政治立场，亦即是台湾的独立或者是统一，陈思明说他一直认为应该由2300万台湾人来到决定。他强调自己今次来到台湾是迫不得已，滞留台湾是违反了台湾的移民法，但是他只是想借到台湾到美国寻求政治庇护，并不想对台湾政府造成过多麻烦。他促请台湾当局给予同情心，他会感谢台湾人民和台湾政府。台湾的移民署和陆委会9月22日先后派人和陈思明会面，了解他的意向。在台南具有影响力的异议人士朱成志对美国之音说，他对于陈思明离开中国早有预感。
陈思明呢，是我很要好的一个朋友，在这个
朱成志形容陈思明是他非常要好的朋友。在株洲异议人士的圈子里面，陈思明可以说是杰出的人物。1964眨下眼已经30多年，但是陈思明一直没有忘记到，为了纪念六四，他多次遭到拘捕。朱成志说，得知陈思明在台湾机场露面，亦都希望更多人能够关注他，并希望有能力的人能够伸出援手帮助他。台湾华人民主书院协会理事长曾建元9月22日对中央广播电台说，陈思明持有联合国难民证，虽然台湾没有移民法，但是资源相对充裕，希望政府基于人道立场，俾陈思明暂时留在台湾等待第三国的政治庇护。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 位置东经138度， 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9月20日在纽约就日中关系表示，将在所有的层面去谋求与中方紧密沟通。但是近日内阁改组中指派对中英派木原廉为防卫大臣，被视为对中国不友善的态度。专家认为，新任防相的首要任务是对于日本有事做好万全的准备，但是建立台日安保合作机制尚需要时间。据美国之音记者香玲发自台北的报道，日本首相岸田文雄9月13日改组内阁，19名阁员当中有13个人有异动，仅6个人续任，声称是将变化化为力量的内阁，其中防卫大臣、外务大臣等重要职位均有异动，尤其以首次入阁的保守派核心人物木原廉去担任防卫大臣最受到关注。木原廉长期参与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政策的制定，并被期待在加强防卫力方面发挥作用。他在9月17日在日本放送协会 NHK 的节目中表示，当前面临战后最严峻和复杂的安保环境，想维持从根本上强化防卫力的方向。关于中国，木原说，对凭藉住实力去改变现状的尝试和快速增强军力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活动频繁，非常担忧。前日本防卫省审议官、和平安全保障研究所理事长德寿地士认为，无论哪一个担任外务大臣或者防卫大臣，目前日本的对外政策与进行方式都不会发生重大变化。他对美国之音说，岸田文雄正在大举展开首脑外交，国家整体外交掌握在首相手中，而自今年一开始，岸田文雄内阁的防卫政策就是要稳定实施去年12月份修订的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整备计划，所以外交和国防的方向已经定下来了。这次新任的两位大臣出身和资历亦都适合去执行岸田文雄内阁外交与国防的最新政策。日中关系专家、台湾绿洲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谢文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相比起外务大臣上川洋子与岸田同属于云池会，防卫大臣木原廉虽然属于茂木派的成员，但曾经受到不同派阀的指名重用，顯然更加受到瞩目。謝文新表示，在幾次私下場合與木原廉的接觸中，發現從木原的意見表述與提問方式來看，是屬於務實型的政治人物。他先前的任務是要協助日本防衛政策的轉變，現在作為防衛大臣的任務就是落實這個轉變的成效了。他說，
對木原人來說，就任防衛大臣所需要的重中之重，绝对是为了可能发生的日本有事做好万全的准备，这也是针对中国的防卫。
对木原廉来讲，就任防卫大臣所要面对的事务之中的重中之重，绝对是为了可能发生的日本有事做好万全准备，这个也都是针对中国的防卫的第一步重点所在。谢文新指出，木原先后受到安倍政权、菅义伟政权、岸田文雄政权指派担任防卫相关的重职，显示木原在安保专业上备受肯定。在中国持续军事扩张的时候，岸田文雄此举显得适才适任。台湾美日民间交流协会秘书长叶伦博士认为，岸田安排木原入阁不只是直中 他在安保政策上的经验，亦都有助于岸田团结党内各个派系，共同面对明年可能到来的众议院改选，对岸田文雄来讲可以说是一举两得。此外，木原向来鲜明的立场亦都能够加速推动日本成为正常国家的各种程序。他对美国之音是这样分析的。
木原忍一向主张修改现行宪法第九条，让自卫队成为合宪的军队，与增设紧急事项条款等等。
木原一向主张修改现行宪法第九条，让自卫队成为合宪的军队，与增设紧急事项条款等，亦都赞成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保守派立场相当清楚。他表示，木原过去曾经强调要加强对敌方基地先发制人打击的能力，认为应该大幅增加国防预算，并且加速修订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这些都有利于岸田文雄落实新防卫走向。此外，木原廉针对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频繁活动表达过严重的关注，特别是关注到台海的和平稳定，这将会是木原的首要任务。他继续说，
从政策优先性来看，木原忍担任防卫大臣应该会先着手于强化台湾、日本与美国在安保。
以政策优先性来看，木原廉担任防卫大臣应该会先着手于强化台湾、日本和美国在安保议题上合作。木原廉是已故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寄予厚望的党内保守派核心人物，在入国之前一直担任推进日台友好的瓜党派议员联盟日华议员恳谈会的事务局长。去年八月份日本议员联盟访台，木原廉与台湾总统蔡英文会面，双方就发生突发事态时保护日侨交换了意见。台湾绿洲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谢文新表示，木原廉不单止了解台湾，亦都拥有台湾各界丰富的人物，加上他是熊本县出身的国会议员，因此有更加清楚台积电的战略重要性，将会更有效地落实台日安保对话与合作。谢文新是这样讲的。
在防卫大臣任内，如何推进台日间的安保合作，他会是比较具有现实感，也比较懂得如何采取有效推进方式的大臣。
他说，在防卫大臣任内如何推进台日之间的安保合作，他会是比较具有现实感，亦都比较懂得有效的推进方式的大臣。谢文新指出，今年七月日本战略研究论坛 JFSS 在东京举办台海危机兵演，这个是首次邀请台湾参与，这个亦都是首度在日本举行的美日台三方兵推，当时木原廉就是扮演防卫大臣的角色。未来台日的国防交流可望更加频繁而深入。台湾美日民间交流协会秘书长叶伦博士表示，木原在议员任内曾经提出要建立台美日安保对话机制，以及如何在紧急的状态之下去保护在台湾的日本侨民等构想，令到很多人对于未来台日关系的调整充满期待。现在木原廉担任防卫大臣自然拥有执行的权力，但是台日安保合作还是需要时间的，按部就班的规划与磨合。他说，
像在台湾缺乏类似台湾关系法等机制以维持日台关系的法律现状之下，木原忍虽然有很多构想，但他的构想都需要总理、内阁会议甚至于政府官僚的支持。
他说，但是在日本缺乏类似台湾关系法等等机制以维持日台关系的现况之下，木原廉的构想还都需要总理、国议甚至是政府官僚的协助去支持的，这个政策的推动与落实都需要相当的时日。前日本防卫省审议官、和平安全保障研究所理事长德地寿士认为，由于首相是同一个人，国家安全政策不会有很大变化，木原虽然是亲台派，亦都不代表可以很快建立新的机制，台日各界都应该更加积极去推动建立台日安保合作。他说， 日本、朝野都認識到台海的和平與穩定對於日本和國際社會都極為重要，然而最大的問題是基於這種認識，現在應該落實些什麼呢？因此預期木原將會首先將重點放在強化自衛隊在台海的防禦能力，而中國亦都會有所反應的。關於這一次岸田內閣改組，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在9月13日表示，應該以今年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45週年為契機，加強對話溝通，深化務實合作，管控矛盾分歧，推動建構契合新時代要求的建設性穩定的中日關係。日中關係專家謝文新認為，中國外交部對於上述的評論表面上是客客氣氣，但內心應該是很失落，因為這代表了日韓關係會更加緊密。他說，
上村洋子的就任除了表示外交路線仍然穩穩掌握在岸田首相的手中之外，也由於上村洋子是支韓派，传达了日本与韩国之间。
上村洋子的就任除了表示外交路线仍然稳稳掌握在岸田文雄的手上，亦都由于上村洋子是支韩派，传达了日本和南韩之间将会朝向更加紧密的联合之路迈进的讯息。谢文新表示，尚未看到中方对木原廉的评论，但可以预期中国一定会出招来测试木原廉作为防相对中的态度和防卫意识的程度。台湾美日民间交流协会秘书长认为，中方对于木原担任防相肯定会有诸多的不满，除了木原廉是亲台派之外，被视为亲中派的前外务大臣林芳正都未担任国员，这个将会被视为日本有意强化对台关系，而且无意挽回近期急速走下坡的日中关系。他说，
在日中双方目前已经因为福岛核废水排出问题引发争端的现况之下，木原忍冻入阁对中国来说将会是岸田内阁的不友善讯号。叶文伦
博士说，在日中双方目前已经因为福岛核废水排出问题引发争端的现况之下，木原廉入阁对中国来讲将会成为岸田文雄内阁的不友善讯号。叶文伦博士表示，木原廉對於沖繩的反基地運動長期抱持相反意見，中國政府可能會透過強化與沖繩縣的官民聯繫來分化日本國內意見。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香玲發自台北的報導。
咁就結束了這一節的時事經緯環節，下面請聽一節建國史話。
十九世紀後期，美国白人不断向西部迁移，将原来属于印第安人的土地占为己有。印第安人祖辈以打猎为生，他们不断抗争，希望保住猎区。但是联邦政府就支持白人对土地的占领，政府军和印第安部落进行了几次交战，都取得胜利。结果政府将印第安人赶到政府控制的保留地。在印第安人被打败之后，成千上万的定居者涌向西部，一些人希望能够找到新的肥沃的农田，因为他们原来的土地很贫瘠，而且已经被过度耕作，所以收成很差。还有些人在东部根本买不起农地，所以他们只是希望能够在西部随便拥有一块地。还有一些人在外国来，希望能够在美国开始新生活。所有这些定居者都能够在西部很轻易地获得土地。186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宅地法，赋予所有美国公民和申请成为公民的外国人获得政府土地的权利。该法规定每个人可以获得65公顷的土地，如果在土地上盖建房屋并且耕种5年，就可以获得土地的所有权，只需要交$10办理手续就得了。在西部大平原上获得土地是很容易，但是在这里种地和生活就不是那么轻松。对那些长期生活在东部山地和森林的人来讲， 西部广袤无垠的平原草地非常陌生。这里没什么山岗和树林，没树定居者就没起屋用的木，有些人只能够将屋的一部分建在地下，还有些人将草皮整块切下来盖建房屋。这种房屋又黑又污糟，落雨的时候还会漏水，变得泥泞不堪。那阵时大平原地区没有山栏，因此很难挡住动物，使他们不去毁坏农作物。当时的西部原定居者亦面临着今日世界很多地方的人所面临的问题，就是他们几乎没有用来取暖和煮饭的燃料。由于没有树木可供砍伐，定居者只能够将他们所能找到一切的东西用来做燃料。小灌木、干草、牛和野牛的粪便都被拿来用，水亦都很少。另外，即使西部的土地看起来肥沃，但是要为耕种做准备就很难。这里的草根又粗又硬，很难拔出。气候亦都很成问题，有时几个月没雨落，农作物都干死了，冬天又非常之寒冷。但是绝大多数定居者都很刻苦耐劳，他们并没有指望能够生活得很舒服。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为在大平原耕种时遇到的很多问题找到了解决的办法。而且铁路已经贯穿西部，火车运来盖建房屋用的木材以及可以烧火的木柴和煤。新技术解决了很多问题，人发明了打深井的设备，并且用更好的水泵将水抽到地面，有些水泵还是用风车做动力的。1874年，山栏的问题亦得到解决。这一年有人发明了带刺铁丝网，即使这种锋利的金属铁丝网会将安装网的人的皮肉划破，但是它能够阻止牛冲过铁丝网糟蹋农作物。人还发明了新的耕种设备，其中包括一种能够在草原上翻地的犁，而另外农民还学会了在干旱季节耕种的技术。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讲到西部移民逐渐找到了在大平原上生活和农耕的办法，新技术使耕作的很多问题得到解决，但是解决这些问题是需要花钱的。农民可以得到建房屋需要的木，但是他们要给钱买木材，给运费。要想种地，他就需要铁丝网、泥和其他新的耕种设备，所有这一切都需要钱。为了赚钱，草原上的农民必须种植市场需求量大的农作物，他们通常会用全部精力种一种至到两种农作物。农民刚开始时收成不错，因为雨水丰富，小麦和玉米大获丰收，大部分的粮食销往欧洲，而且还卖出了好价钱。但是农民并不满意，他们对几件事感到很生气， 一件是粮食运去市场的成本太高，当时运粮食只能够靠铁路，而铁路对粮食收取的费用比其他产品都高。铁路公司还拥有大型的粮仓，农民在粮食卖出之前必须交存粮食的钱，而这种仓储费亦非常高。此外，借钱的成本太高，亦都令到农民不满。他们反对政府征收关税，因为这个使他们没办法不要为购买外国产品而比税，有些关税率高达 60%。 美国国会设定这么高的进口关税是为了保护美国的工业免遭外国产品的冲击，但是农民说他们是这项政策的受害者，因为这个增加了他们的成本。一家一户的农民是无法改变这种状况的，但是他们想如果联合起来进行抗争，他们或者就能够影响政府的政策。于是农民通过建立地方性的社会和文化组织联合起来，这种组织叫做农庄。当越来越多的农民加入到农庄的时候，农庄就开始在经济问题上采取行动。农民组织起合作社，直接到工厂购买大量的农用设备和供给，因为购买量大，所以价格就会便宜。农庄还开始组织一些政治活动，地方农庄逐渐成为全国农庄运动的一部分。在美国中西部的很多州，农庄运动的支持者控制了州议会，他们通过立法限制铁路运费和粮食仓储费。铁路公司拒绝遵守这样的法律，他们告上法院要求取消这些措施，结果败诉。他们仍旧不服，最终将官司打到美国最高法院。铁路公司说这样的法律是违反宪法，因为这个干涉了国会控制各州之间贸易的权利。铁路公司还说各州没有权利控制运输成本，这样做会减少铁路公司的盈利，这个就是等于非法剥夺铁路公司的财产。最高法院驳回这种说法，1876年最高法院裁决各州有权控制铁路运费。法院还表示，如果某项财产涉及公众利益，财产的拥有者必须为社会大众的利益而接受公众的控制。农民似乎在和铁路公司的斗争中赢了，但是强大的铁路公司仍然竭力要摆脱控制。在经过一系列官司之后，铁路公司才降低了一些运输费。农庄组织试图游说国会通过法律赋予联邦政府控制铁路的权力，但是国会拒绝这样做。很多农民不再指望农庄组织能够迫使铁路公司真正降低运费，他们开始退出农庄。还有些人因为经济情况改善而退出了农庄，他们觉得自己不需要再抗议。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全国农庄组织就失去了大部分成员，一些地方上的农庄组织继续集会，但是不再参与政治活动。几年之后，农民又遇到了新的困难，他们又成立了新的抗议组织。但是在19世纪70年代后期，农民的日子还是不错，大多数人都是满意的。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在咖啡室里面碰见李华，他们会用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take someone under your wing 以及 take someone for a ride。
Hey, there you are, Li Hua.
Oh, hi, Larry.
I haven't seen you since last weekend. What have you been up to? Don't tell me you're having midterms already.
我连睇书嘅时间都冇啊，净系挂住照顾我表妹。
Oh.
佢喺中国嚟美国读高中，初嚟报到，乜都唔识，所以我呢两日一直喺度帮佢安顿。
I'm sure it's a very tough transition for both of you, but it's so nice of you to take her under your wing.
Take her under my wings?咁即系咩意思啊
？To take someone under your wing means to give them a great deal of personal guidance and protection while they're learning something of which you have experience.
哦，我明啦。To take someone under your wing 就系指指导、保护同埋照顾某一个人。我而家就系咁样，好似母鸡带小鸡，照顾住我表妹啊。
It takes time to learn how to cope with living in a totally new environment. It's only natural to need a little bit of help at first.As a matter of fact, I can remember a time not so long ago when I took a certain confused girl from China under my own wing.
你话你都曾经咁样帮过一个女仔？诶，你唔系讲我啊嘛 ，Larry。虽然你俾咗我好多帮助，但系呢个同我俾我表妹嘅帮助系唔同噶。我如果唔喺佢身边，佢连出门买嘢食都唔敢啊。
But Li Hua, you couldn't buy groceries on your own either when you first moved here.One time at the grocery store, your bill came to $7.50. You pulled out a dollar bill, asking me if it was enough.
哈哈，冇错，呢个我记得。啱啱嚟美国嗰阵，每一次需要同美国人打交道，我都会好紧张，就算唔讲英文，都系觉得好恐怖噶。
Luckily, I was there to take you under my wing while you got used to liv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just like how you're taking your cousin under your wing now.
哈哈，睇嚟我哋都系好心人。最近我喺度帮我表妹揾屋，佢以前个房东虾佢新嚟噶，将房租提高咗两倍。我表妹傻傻地交咗一个月钱添。
Yeah, you have to be really careful. It sounds like that landlord was taking your cousin for a ride.
Taking her for a ride? 开车带佢出去？那个房东真系冇咁好心啊。
I mean, taking her for a ride, as in taking advantage of her situation, playing a trick on her for his own benefit.
Oh, 原来 to take someone for a ride 就是蝦人。
Yeah, that's right. For example, when I went to New York City, my cab driver noticed that I had never been to New York before. And so he took a longer route to my hotel in order to run up my bill. This is a classic case of taking someone for a ride.
哦，司机睇到你第一次来纽约，就带你兜路，可以收多啲钱，真是差了，这样蝦人。
Unfortunately, some people will take advantage of other people like that.
诶 ，Larry， 我哋系好愿意 take others under our wings， 不遗余力咁帮人。但系嗰个房东同埋的士司机就会 take people for a ride， 占人便宜。所以呢两个讲法嘅意思啱唔啱相反啊
？Yeah， you could think of it like that. So it's a great thing that you are taking your cousin under your wing. Otherwise, it would be easy for people to take her for a ride.
好啊，为咗防止佢再俾人虾，我继续努力啦。
I'm sure your cousin is a smart girl. Before you know it, she'll be just as capable to live on her own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you are. And you won't have to worry about people trying to take her for a ride.
唉，不过喺佢完全自立之前，我有排忙啊，唔会同你时时见面咯。
That's okay. Taking someone under your wing is quite a full-time job.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To take someone under your wing, 意思就是指照顾和帮助其他人。而另一个就是 to take someone for a ride, 意思就是指占人便宜欺负他人咁解。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交，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